第八集，
徐小斌和孟勇敢正说得热闹，门开了，连门也不敲就进来的是一连之长许斌。徐小斌批评他：“
哎，你怎么连门也不敲啊？”
孟勇敢也跟着给他提意见：“
就是啊，这毕竟是男宿舍，这正不方便怎么办呀？”“
哼，正课时间你们怎么会不方便呢？军营里的正课时间只有照章办事，没有什么方便不方便。”徐孟二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无话可说了。徐小斌仗着自己特殊的身份，嘴还有点硬：“
你有事吗？”“
我当然有事了。”“
有什么事？”“
有什么事也不该你问呢。”孟勇敢只好开口问了：“
连长，你有什么指示？”
连长指示说：“孟分队长，你带着徐技师到指导员的新房去帮忙安窗帘去。”孟勇敢叫了起来：“
什么？让我俩去安窗帘？为什么非我俩去啊？派俩战士不就行了？”“
因为那新房是借的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”“
哼，借的？借两天不就成分的了吗？搞得这么神神秘秘干嘛呀？好像谁不知道这里边的猫腻儿似的。”“
哎呀，正因为里边有猫腻儿，才更不能派战士去呢。你俩去，徐技师有经验，徐技师主干，你打下手，也算是观摩学习了啊。”说完，许兵转身就走，走到门口又转回头来：“你俩快点儿，别磨蹭。”许兵走了。孟勇敢望着他的背影，咬牙切齿地对徐小斌说：“
哎呀，这小娘们真是欠收拾。”
徐小斌也不在意他对自己老婆的称谓了，点头表示赞同：“
嗯，是欠收拾。”
听他这么一说，孟勇敢又来气了：“
别人能收拾他吗？不都指望你了吗？”
徐小斌笑了，不负众望地说：“
好吧，等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他。”
孟勇敢讥笑他：“
等你回家，等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安装窗帘的事儿，我还不知道你。”
徐小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：“
哎呀，你知道还不快点走啊？”
孟勇敢假装不知道：“
啊，到哪儿去啊？”“出公差啊，到新房安窗帘去。”“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啊，人家的新房我去帮人家装窗帘。”
徐小斌往外推他，边推边做工作：“
哎呀，你别不知好歹了，让你去新房观摩见习，那是人家的良苦用心。”
孟勇敢回过头来盯着他问：“
哎，徐小斌，你是不是他俩派来的奸细啊？”
奸细吓了一跳，赶紧说：“
不是，我是奸细，你看我像奸细吗？我脑门上写着奸细俩字了吗？奸细的脑门上能写字吗？真是的，你连这个都不懂还当奸细。”
指导员的新房门虚掩着，里面传出王技师的大嗓门，孟勇敢马上停下了脚步，像里头是个陷阱似的站在门口不动了。“
哎，那老娘们怎么在里头呢？许你来帮忙，就不许人家来帮忙。不是，我这又不是帮忙，我这是出公差。哼，搞不好人家也是来出公差的呢。”
孟勇敢扭头就要走，徐小斌一把拉住了他：“
哎，你往哪儿走？肯定又是你那老婆搞的鬼。他又搞什么鬼了？你想啊，王技师在里边，那倪双影能不在里边吗？”
正说着，倪双影开门出来了，他有些奇怪地问：“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“
啊，我们来出公差。”“
那还用什么公差呀？活都快干完了。”王技师闻声走了出来，一见孟勇敢，高兴的嗓门更大了：“
哟，哎呀，连孟大分队长都来帮忙了。看来指导员的人缘真不赖。哎呀，那我先替指导员谢谢你了。”“
指导员又不是你家的，哼，还用你替人家谢？”
王技师碰了一鼻子灰，也不生气，更不气馁，继续代表指导员讲话。
指导员是我们大家的，既然是大家的，我为什么不能代表他呀？我不但要代表他谢谢你，我还要代表他鞭策你呢。孟勇敢，你看看这新房多漂亮啊，你也赶紧抓紧吧，让连长也给你要这么一套。
我才不稀罕走后门要来的房子呢，到时候我就排队等着，光明正大的住进去，不用怎么偷偷摸摸的藏着掖着呢。
还是你孟勇敢有志气，我服你了，我们大家都服你，还不行吗？
你怎么这么爱代表别人表态呢？
见王技师又要啰嗦，孟勇敢赶紧抢在他前面说，
别说没用的了啊，快干活吧。
想不到你干劲儿还挺大，那就快干吧。
孟勇敢以为是让他俩来爬高往墙上钉钉子，哪想的人家的窗帘盒都是现成的，就等着往上挂窗帘了。这活还用男的干吗？女的干不是正好吗？奶奶的，这又是许冰挖的坑，赶着他往里跳呢。还有眼前这个王技师，他也脱不了干系，他比许冰装得更像，也比许冰更过分。活还没干完呢，他就对徐小斌说，
哎呀，徐技师啊，渴死我了，快领我上你们家喝口水吧。
徐技师更像个奸细了，马上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满口答应。
哦啊，那好，那就快请吧。
孟勇敢眼睁睁地看着两人有说有笑地走了，没有半点脾气。倪双影倒不像是装的，他像是真被蒙在鼓里，抱着一块粉红色的窗帘，笑眯眯地望着他。倪双影笑眯眯地说，
分队长，那咱俩把窗帘挂上吧。
那就挂吧。
孟勇敢爬到桌子上去挂窗帘，倪双影在下边仰着脸笑眯眯地望着他。孟勇敢尽量把后背对着他，虽然是这样，孟勇敢还是不自在，如芒在背。很快，孟勇敢的大脑门上就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子。孟勇敢从桌子上往下跳，倪双影马上就发现了他脑门上的汗珠，他吃惊地问，
哎呀，分队长，你怎么出汗了？你热吗？
孟勇敢嗯了一声，不热也要说成热了。他难道能跟倪双影说实话，告诉他这不是热的，而是臊的？又去挂另一个屋的窗帘，这个窗帘是湖绿色的，上面有摇曳的竹子，倒有几分雅致。倪双影好像很喜欢，抚摸着爱不释手的样子。
分队长，这窗帘好看吗？
还行。
怎么是还行呢？这多好看啊，这是我选的，那屋粉色的是王技师选的，他说新房要有点喜庆，非选个粉红色的，那颜色是不是有点香气啊？
是有点。
你看吧，我说王技师他还不信。哎呀，也不知新娘子喜欢哪个。
孟勇敢没法再附和了，他哪知道新娘子喜欢哪个呀？他爱喜欢哪个喜欢哪个，该他孟勇敢什么事儿啊？这个倪双影平时也没见他话这么多，今天哪来这么多废话呢？倪双影还在说，
分队长，你知道指导员和他爱人是怎么认识的吗？
不知道。
人家俩是在网上认识的，是真正的网恋。
嗯？
孟勇敢有点好奇了，站在窗台上往下看。倪双影又笑了，仰望着头顶高大的孟勇敢，笑得有些羞涩。
人家俩是在网上聊天好上的，想不到吧，指导员那么循规蹈矩的一个人，竟然还这么浪漫。哎，你知道新娘子的网名叫什么吗？叫沉鱼落雁。好听吧？
不就是个成语吗？有什么好听的？
孟勇敢从窗台上跳下来，不以为然地说了最长的一句话。没等倪双影开口，他就拍打着双手说：
啊，没了吧？没有什么事了吧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啊。
倪双影望着孟勇敢宽大结实的后背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指导员满头大汗地回来了，看到正弯着腰拖地的倪双影，非常感动。他对倪双影说：
哎呀，倪分队长，这几天让你跑前跑后的，我这心里啊，真过意不去啊。
倪双影直起身子，擦着额头上的汗，似乎比指导员更过意不去。指导员，我也没干什么，你太客气了。
哎呦，你还没干什么，这个家几乎就是你布置起来的，你就像对自己家一样啊。
倪双影一想，也是啊，自己对这个新房是不是太热心了点儿？是因为这新房是自己领导的缘故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以倪双影的家庭背景，一个连队指导员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，他实在犯不上这样全心全意的投入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自己太渴望拥有这样的新房了？哎呦，自己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自己喜欢的人还躲得老远呢，还新房呢，想什么呢？幸福的指导员哪里知道倪双影心里的悲哀呢？他脱下军装，挽起衬衣袖口，积极请战。
啊，我来干点什么吧。
倪双影打起精神给他派活。那你把卫生间的镜子擦擦吧，好像有点花。指导员愉快地喊了声：
好嘞。
说完就冲进了卫生间。倪双影又叹了口气，心想，这要是孟勇敢就好了，孟勇敢要是能这么听我招呼该有多好啊。
王技师问徐技师：
差不多了吧，咱们应该上去看看了吧。
但愿能有什么收获。
孤男寡女的，只要多给他们创造一些单独在一起的机会，我就不相信他孟勇敢能沉得住气。他是神不是人呐。
徐技师的信心不足，摇着头说：
我看够呛，你还是不了解那小子，那家伙有些地方就是一根筋。
你还是我们的卧底呢，怎么老向着他说话呢？
哎呀，给你们当卧底什么好处没有不说，还要担惊受怕呢。
怎么会没有好处呢？许斌能一点好处也不给你？
那点好处啊，少之又少，而且啊。
而且什么？
而且。
哎呀，而且什么呀？
而且还要看他高兴不高兴。
嘿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，你不会哄他高兴啊？
是我当卧底，应该是他哄我高兴才对啊。
理是这么个理，可谁让他是你领导呢？领导派你去卧底，你能讨价还价吗？
你是理他妈妈，翻来覆去都是你的理啊。
两个人轻手轻脚地上了楼梯，主要是王技师在前面虚张声势地蹑手蹑脚，好像怕打扰了屋子里两个孤男寡女的好事似的。徐小斌在后边看他鬼子进庄似的架势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王技师转过身来示意徐技师不要笑，徐技师笑得更厉害了。王技师着急地小声对他说：
嘘嘘，不许笑，有什么可笑的。
上了四楼，听到倪双影的笑声，这下王技师也笑了。他回过头来望着徐技师，眼睛在问：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王技师推开虚掩的房门，见倪双影嘱咐似的正在擦饭桌。倪双影一见他就埋怨道：
王技师，你们上哪儿喝水去了？是去茶馆了吧？
王技师笑得一朵花似的，大声地编着瞎话：
哎呦，他家没开水，临时烧的水。哎， 那小子呢？
正说着，那小子从阳台上跑出来了。这小子不是那小子。王继师一见他愣了一下，问他：
哎，怎么是你呢？
指导员被问得莫名其妙。啊，是我怎么了？
孟勇敢呢？
孟勇敢？指导员更是丈二和尚了。倪双影赶紧解释：
哦，他早走了，挂上窗帘人就走了。
王继师不满地扭头去看徐继师，好像人是他给放走了的似的。徐继师微微一笑，一副事前诸葛亮的样子。
诸葛亮在家里的饭桌上给老婆泼冷水：
哎，我看你就到此打住吧，封建家长们做到你这种程度也该打退堂鼓了。
许冰重重地放下筷子，明摆着一副不撞南墙不死心的样子。果然，他抽出张纸巾擦着嘴说：
我是堂堂的共产党员，不是那些没有信念的封建家长，我怎么可能轻易地打退堂鼓呢？真是的。
徐小兵恨铁不成钢地望着他：
哎呀，你呀，真是不撞南墙不死心，你就撞吧，接着撞吧，等着撞得头破血流吧。
许兵受到表扬似的乐了，赶紧表态说：
头破血流就头破血流，不付出血的代价，哪来胜利的果实呢？
徐小斌也将筷子重重地放下，狠狠地说：
你愿撞你就去撞吧，啊，我可不陪你一起撞了。我现在声明，我退出，我不给你们当什么卧底了。
许斌咯咯地笑了，摇头晃脑地说：
徐小斌同志，这就由不得你了。
你们难道是那贼船吗？上去就不准下来了？
你把我们当贼船也行，随便你，反正你是下不来了。
我要是非要下呢？
许冰笑得愈发厉害了，一点都不像在威胁人。
哼，那就请阁下试试看。
嘿，你们能怎么着我？
不用我怎么着你，孟勇敢同志就替我们收拾你了。
哦，原来你们就这点幺蛾子呀，我还以为你们要把我大卸八块呢，闹了半天就这点本事。哎，告诉你吧，我会主动向孟勇敢同志交代的，我这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，我也相信孟勇敢同志的胸怀和度量，他会伸出双手欢迎我这迷途的羔羊的。
许冰不笑了，咬着牙骂他：我
怎么瞎了眼嫁给你这个叛徒？
徐小斌不以为耻，反而解脱似的笑了。
当叛徒也比当卧底强，给你们当卧底我得什么好了？我
你真是块天生当叛徒的料，还是游大街的叛徒。你快去刷碗吧，我懒得再理你了。
哎，这行李不是该你刷碗了吗？
谁让你当叛徒了？当叛徒就得多干活。
不该我刷，我不刷。
许冰挡在他前头，伸出拳头来，歪着脑袋说：
那咱俩猜拳吧，谁输了谁刷碗。
徐小斌站那儿想了一会儿，他算了算账，如果不跟他猜哪个拳，那这碗肯定又是自己刷，如果跟他赌一把，结果说不定自己就不用刷了。
好吧，那就猜吧。
徐小斌伸出拳头又补充道：
愿赌服输，输了别耍赖啊。
许冰高兴得跃跃欲试，嘴上很痛快：
哪能呢，我是那种人吗？
脆丁壳。
两人同时大喊，同时出了拳。许小斌的拳头还是拳头，许冰的拳头变成了剪刀，自然是他输了。
啊，三局两胜。
好好好，三局就三局，再来。
啊，等一会儿，让我想一想。
许冰坐在那儿，转着眼珠子想了一会儿。
好了，来吧。
脆丁壳。
这次许冰还是剪刀，许小斌还是拳头，拳头砸剪刀，许冰又输了。许冰站了起来，显然要跑，许小斌一把扯住了他。
你想赖啊？没那么容易。
许冰立在那儿并不挣扎，而是心平气和地告诉他，对不起，我忘了通知你了，我倒霉了，我不能沾凉水，我不能刷碗。徐小斌自然不信，拖着长枪问他，
什么时候来的呀？
今天下午刚来啊。
哦，那么巧啊，怎么偏偏周末倒霉了呢？
这谁知道呢，你说我该问谁去呢？徐小斌一下泄了气，不光这刷碗的活跑不掉了，连晚上法定的活也干不了了。奶奶的，这叫他娘的什么事儿啊？